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现在是11月3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以今天的新闻提要，香港高等法院开审独派议员的宣誓案，香港本土派民主前线的发言人杨黄台仰在法庭外对记者说，
这场官司对于香港未来不论是三权分立啦，定还是我们司法制度啦，个影响都十分之大的。
有关更多的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稍后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报道。其他新闻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在重要的摇摆州北卡罗来纳州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站台助选。奥巴马总统同时亦质疑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在判断希拉里·克林顿电邮事件当中的判断力。据救援组织说，摩苏尔超过100万的居民面临人道主义的危机。在节目的下半部分，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又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由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香港高等法院星期四开始审理涉及两名本土派立法会议员是否有资格再次宣誓就职的司法复核的诉讼。来自青年新政的新当选议员梁仲恒和游慧晶在上个月首次宣誓就职的时候被认为有所谓的辱华言行，到现在没办法宣誓就职。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和律政司提起的这宗司法复核的诉讼，要求推翻立法会主席批准梁仲恒和游慧晶再次宣誓的裁决，取消他们的议员资格。青年新政的梁仲恒抵达法庭的时候被大批记者包围，他说对司法制度和法律团队打赢官司有信心。他还说这次事件的压力不在于能否宣誓，而是要守住香港的三权分立和司法制度。香港本土派组织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黄台仰说，
这场官司对于香港未来不论是三权分立啦，定还是我们司法制度啦，个影响都非常之大的。
他又说青年新政的两名议员宣誓所引起的风波，而青年新政这两位议员是他们的战友，所以他们来到这里对他们表示支持。除了支持者之外，星期四亦都有谴责这两名议员的团体在法院外举行抗议。另外，几日以来香港的媒体广泛报道说，正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可能会就宣誓问题主动释法，引发各界的强烈反响。外界担心北京可能绕过香港的法律的程式，是对香港基本法作出罕见的释法，这个将会是对香港司法独立的巨大打击。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相信如果唐纳德川普当选总统，共和国将会面临危险。奥巴马星期三在重要的摇摆州北卡罗来纳州为希拉里·克林顿站台助选。他说他在2008年到2012年大选当中，从来没有觉得如果他输给了共和党对手麦凯恩或者是罗姆尼，共和国将会面临危险。奥巴马总统对北卡罗来纳州的选民说，不要松懈，不要认为自己手中的选票没用。北卡罗来纳州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川普比克林顿略微领先。川普星期三在佛罗里达竞选，他说奥巴马总统应该停止为希拉里·克林顿助选，回到白宫为美国创造就业，解决边境问题。他还抨击希拉里·克林顿电邮是水门事件以来的最大的丑闻。对于联邦调查局决定重新调查他的电邮，希拉里·克林顿回应说，这个案件根本不成立。美国总统奥巴马质疑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的判断力。在下星期二举行总统大选投票之前，科米局长上个星期五宣布该机构将会审查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在担任四年国务卿期间的有关的更多电邮。今年七月，科米表示克林顿在处理机密档案方面极度粗心，但是并没有作出任何刑事的指控。奥巴马在线上新闻网站 NowThis 星期三发表的一次采访当中，没有对科米指名道姓。 呢位总统话，佢费尽心机确保自己睇起上嚟唔设介入呢一场争议当中。呢一场争议喺大选日即将到嚟嘅时候，搞乱咗克林顿同埋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嘅选战。不过奥巴马补充话，佢认为有一个标准，呢个就系当系需要进行调查嘅时候，唔好含沙射影咁做，唔好基于不完整嘅资讯做，唔好基于泄密嘅资讯嚟到做。联邦调查局仲未有表示是否能够及时完成呢项嘅调查，并且喺大选前透露调查嘅内容。恶劣的天气星期三阻碍了联军进攻被伊斯兰国占领的重镇摩苏尔的脚步，同时一家援助机构警告说，随着摩苏尔的战事加剧，当地的平民陷入巨大的危险之中。挪威难民理事会表示，数以千计的平民已经逃离摩苏尔，还有很多民众被狙击手和爆炸物夺去性命，仍然在城中的百姓是面临着食品、饮用水和医药短缺的困境。该组织认为，摩苏尔城的战事会让补给物资和其他人道主义援助更难进入城内，因此城内居民会面临更加严重的物资的短缺。伊拉克特种部队星期二已经攻入摩苏尔城市郊，收复这座伊拉克第二大城市的战斗在两个星期前打响。摩苏尔被伊斯兰国组织占领已经有两年多。美国联邦储备局决定将银行的利率保持在近一年来的极度低的水平。联储局说，美国就业市场继续好转，家庭消费在度上升，但是企业投资疲软。联储局在书面的声明当中说，提高利率的趋势越来越强，但是联储局仍然需要进一步的证据才会决定提高利率。通货膨胀率有所上升，不过仍然低过经济学家所说的对经济最有利的 2%。 联储局在经济衰退期间，为了促进经济，将利率是降低到创纪录的低水平。去年联储局将利率略微提高，但是仍然处于不同寻常的低水平。联储局的下一次会议将在12月举行，很多投资者和经济专家预期联储局届时将会小幅度提高利率。分析人士认为，联储局或者是要等待大选造成的经济不确定性结束之后考虑提高利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将焦点去到香港的宣誓司法复核案。香港特首梁振英和香港律政司司长袁国强最近就立法会宣誓问题提出了司法复核，要求香港的法庭下令当局发表声明，两名本土派的议员梁仲恒以及游慧晶已经被取消议员资格，他们的议席悬空，所以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无权为他们监誓。这件案件星期四在香港的高等法院完成第一天的聆讯。香港政府的代表律师说，并没有提请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他们又说已经去信北京方面查询，但还未获得确认，所以现阶段不会影响聆讯。主审法官就听取了各方面的陈词之后宣布押后裁决。现在我们就接通了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电话，为我们连线报道香港宣誓风波的司法复核聆讯的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
任经
理
你好。
香港特首梁振英以及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就立法会的宣誓问题提出了这个司法复核。案件在星期四早上在高等法院开审的，香港政府的代表律师就对议员被取消资格提出了什么的理据呢？
是咁，呢一宗由香港特首梁振英同埋律政司司长袁国强提出嘅司法复核案件，受到香港各界以至国际传媒高度关注噶。代表香港政府嘅资深大律师余若海喺陈词嘅时候表示，港府呢一次申请司法复核，并唔系干预立法机关嘅独立。佢强调，根据基本法，立法的獨立性是受到憲法規限，港府並非質疑立法會本身的內部事務，而是重視2004年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就宣誓的司法覆核案例當中，法庭所指的宣誓是憲法責任的原則，認為法庭有責任確保憲法的落實。余若海強調，這次司法覆核並非要法院介入立法程序，而是要法院裁定梁仲恒和游慧晶兩個人失去議員資格。 余若海表示，立法會在香港並非最高的機構，立法會的運作仍然是受制於基本法，而根據基本法第104條，拒絕宣誓和宣誓失敗者就不能夠履行立法會議員的職務。余若海認為，立法會主席梁君彥10月18日打算再為梁仲恆和游蕙禎監誓的時候，並沒有考慮到宣誓及聲明條例第21條，即使梁君彥已經有考慮，但是基本法亦都沒有授權立法會主席可以處理議員宣誓是不是符合基本法第104條要求的問題，或者是不是要啟動宣誓及聲明條例第21條，有關權力是在香港法院。余若海表示，立法會主席的權利不能夠凌駕基本法和宣誓及聲明條例，基本法列明立法會主席只有權在議員無力履行職務的情況之下宣布議員喪失資格，但是本案的情況明顯不在這個情況之內。任敬陽
是這樣，香港政府的代表律師就說，梁仲恆和游蕙禎在10月12日首次宣誓的時候，究竟有什麼問題呢？
余若海認為，梁仲恆宣誓的時候更改誓詞的內容，披上 Hong Kong is not China 的旗幟，而他在宣誓的時候中指搭住食指呈交叉狀，相關手勢是代表你的言行並不反映內心的想法。余若海又表示，兩人分別出示披上 Hong Kong is not China 的旗幟，又將 China 讀成 Zina 是台獨港獨常用，認為梁仲恆和游蕙禎兩個人是藉著宣誓的場合宣揚港獨。余若海表示，梁仲恆和游蕙禎一早已經清楚宣誓的規格，但是兩個人在10月12日的立法會會議上仍然作出同法定要求相去甚遠的宣誓行為。余若海表示，宣誓及聲明條例第21條應該同基本法第104條一同理解，根據第21條列明的條款，如果當選人拒絕或者忽略宣誓，應該即時面對後果，他的議席應該即時無效，不應該有任何延誤的。任敬陽
是的，主審法官在庭上是曾經詢問過香港政府的代表律師，就說如果香港特首的宣誓有問題，那應該怎麼處理？那香港政府的律師是怎麼回應的呢？
法官歐慶祥質疑余若海提及處理議員宣誓是不是符合基本法第104條和是不是啟動宣誓及聲明條例第21條的權力，在於香港法院的講法。法官歐慶祥舉例表示，特首的宣誓監誓者是北京官員，一旦特首當選人的宣誓受到質疑，應該由誰個處理，這個似乎是一個難題。而余若海回應表示，其實這個不是難題，特首的宣誓同樣是受到基本法宣誓及聲明條例第21條管轄，因此如果有市民認為特首當選人的宣誓有問題，即使監誓者是北京官員，亦都同樣應該入禀香港的法院尋求司法覆核。法官歐慶祥回應表示，顯然他會再收到另一宗司法覆核。有香港傳媒最近報導，特首梁振英在四年前的就職典禮當中宣誓的時候，在最後一句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梁振英就讀漏了香港兩個字，變成特別行政區，當時是由時任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監誓的。任敬陽
是的，香港最近多間傳媒都引述了一些消息，說北京的人大很可能會在近日就這個宣誓的風波進行釋法的。香港政府的代表律師有沒有在法庭的陳詞當中提及到這個人大釋法呢？
是的，代表香港政府的資深大律師余若海提及，有傳媒報道引述香港大學教授就釋法一事作出揣測，認為港府對這次司法覆核案沒有信心，因此提請北京人大釋法。 余若海表示相关言论没有根据和不实。余若海强调港府没有向北京人大提请释法，他表示港府的立场是认为宣誓争议可以循香港的司法制度当中解决，不过余若海表示有留意到北京人大即将举行的会议，或者会就游蕙禎和梁仲恒两个人宣誓的方式和礼仪作出讨论，或者会因而引致释法。加上传媒近日广泛报道港府就此已经去信向北京查询，但是至今未有任何确认。余若海认为如果收到，余若海表示如果收到北京的回复会通知法院，现阶段不影响聆讯，要求法院继续审理这次司法复核的申请。任敬阳。
是的，那香港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他的代表律师亦有参与到今次的聆讯并且出庭的，那他对议员被取消资格亦提出了什么理据呢？
就是代表立法会主席梁君彦的资深大律师翟少棠陈词的时候表示，港府根本不应该将立法会主席列为答辩人，港府此举明显是干预立法机关的运作。翟少棠强调立法会主席只是根据基本法第72条行使权力裁定梁仲恒和游蕙禎两个人的宣誓是不是有效，并且反驳代表港府一方的余若海表示，立法会主席对宣誓及声明条例第21条没有裁决权的讲法。翟少棠又反驳余若海表示宣誓不属于立法会内部事务的讲法，并且邀请法庭观察10月18号和星期三即是11月2号的立法会会议的情况，认为宣誓明显是受到立法会议事规则的规管，属于立法会内部会议程序。翟少棠又表示，如果连立法会主席都无权决定议员的宣誓是不是有效，而要由法庭处理，这样每年就会有70个司法复核等待法庭处理宣誓的事宜。而就港府一方表示，梁仲恒和游蕙禎两个人在10月12号当日因为拒绝宣誓已经丧失议员资格。翟少棠强调取消议员资格有既定的程序，即使议员犯了严重到好似谋杀这样的罪行，亦都要三分之二的议员通过才可以取消资格。他认为港府一方不能够依赖宣誓及声明条例就要求法庭裁定议席失效格。任敬阳。
是的，咁代表青年新政立法会议员梁仲恒的代表律师咧，喺陈词嘅时候，究竟点样去质疑特首梁振英今次提出诉讼呢个资格呢？
是咁，代表梁仲恒的资深大律师潘希陈词嘅时候表示，质疑根据立法会条例第73条，选民或者律政司可以就议员身份资格提出诉讼，不过梁振英以基本法框架之下特首这个宪制身份提司法复核并不适合。潘希表示梁振英同时亦都以选民身份提出诉讼，这样就不应该用公帑为梁振英支付讼费，而且梁振英亦都不能够同时就梁仲恒和游蕙禎两个人的议员资格提出诉讼，因为他没有可能同时是新界东和是九龙西的选民。潘希强调相关宣誓的事项涉及立法会内部事务，法庭不应该干预。他举例前立法会议员黄毓民就时任财委会主席吴亮星涉及强行通过新界东北前期拨款的司法复核一案，法官欧庆祥裁定黄毓民败诉的理由是法庭不应该干预立法会事务，同样的原则应该同样的原则亦都应该适合用于这次的司法复核。潘希重申基本法第79条赋予立法会主席宪法权利，清楚定明只有议员辞职、死亡或者严重疾病或者是其他情况无力履行职务等等的情况之下，立法会主席才可以取消议员的资格，但是不包括宣誓无效的。任敬阳。
是的，至于代表另一名青年新政立法会议员游蕙禎的代表律师，在他的陈词的时候亦怎样去反驳香港的代表律师对议员被取消资格提出的理据呢？
係咁代表由慧晶嘅資深大律師戴啟思陳詞嘅時候表示，基本法已經清楚定明有權力分立立法會議員、立法會本身同埋議員本身有特權及免責權，法庭對兩者嘅事務係冇任何嘅管轄權，立法會本身有自主性就其內部事務作出決定。戴啟思表示，尤慧晶在10月12日在立法會大會上的發言，無論是視為宣誓還是發言，無論他的誓詞是否有效，仍然應該得到基本法第77條的保障，即是立法會議員在立法會的會議上發言不受法律追究。戴啟思表示，立法會議員是不是要被褫奪議席，應該是由立法會自行決定。如果立法會不做決定，就應該維持原狀。法官歐慶祥問及，如果議員在宣誓的時候沒有讀出預設的誓詞，反而自創一套同誓詞毫不相關的講法，但是主席沒有就此作出裁決，或者不想作出裁決，應該怎樣處理？戴啟思回應表示，如果事情一直沒有獲得處理，理論上只是屬於停留在立法會層面的事宜，但是實際上其他的立法會議員也都會就此向主席施壓，或者會向主席提出不信任動議。戴啟思補充，相信不會有禁藥的主席。他又表示，以上的情況只是屬於以政治方式解決，而不應該是透過法庭的。任堅陽
是這樣，主審法官在聽取了各方面的代表律師的陳詞之後，他有沒有作出裁決呢？
是咁，香港高等法院法官歐慶祥星期四下午5点左右聽取各方的陳詞之後，宣布將會押後裁決。他表示將會盡快頒下判詞，但是沒有講明日期的。而代表港府一方的資深大律師余若海表示，考慮到案件的重要性，建議法官盡快下決定，可以考慮先頒布判決，之後再頒布理據。法官歐慶祥回應是會考慮的。任敬陽
是咁，最後請你為我哋講一講，咁針對北京人大有可能喺近日就有關嘅宣誓風波係主動去解釋基本法，咁其實而家有冇最新嘅消息呢？
是咁，正在北京舉行的第12届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4次會議，政全會討論並且決定就立法會宣誓風波的釋法事宜。根據已經公布的議程，這次的會議是未有任何項目涉及釋法的。而在11月5日，即是星期六的議程上，上午的會議之後有一項是所謂的其他的事項的，當日會不會討論釋法的問題，暫時官方是未有公布的。而翻查過去人大常委會的議程，罕有這樣有其他一項的，而今年舉行的5次會議亦都沒有其他一項的事項，因此星期六會不會在其他一項的議程當中討論釋法的問題，成為這一次會議的焦點。而根據人大常委會一貫的做法，會議最後一日是全體會議表決各項議程，意味著如果人大常委會討論之後決定釋法，最有可能就在下個星期一，即是11月7日公布。這次人大常委會在10月31日至11月7日舉行的。而香港網媒香港01星期三晚上報導表示，接獲可靠的消息，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會在下個星期一表決通過釋法，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下個星期一會南下香港舉行大型座談會，為釋法是去作出解釋的，亦都會去宣示北京對港獨的最新立場和政策的。任敬陽
好，唔該曬湯慧雲。啱聽過嘅係美國之音中文部喺香港嘅特約記者湯慧雲，為我哋報導香港宣誓司法覆核案完成咗稍有聆訊嘅情況嘅。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粵語節目。
你而家收聽緊嘅係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在菲律賓和馬來西亞這些與中國存在領土爭端的國家紛紛與中國快速改善關係的時候，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就說，所謂亞洲國家正在放棄美國轉向中國這個看法並沒有得到事實證明。 他亦否认这些国家和中国发展更加密切的关系是说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遭受挫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柯比表示，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并不是关于中国的，而美国并不惧怕一个和平崛起的中国，亦欢迎其他国家和中国发展更好的关系。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继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且公开表示同美国分道扬镳之后，本来同美国关系密切的另外一个东南亚国家马来西亚的总理纳吉布亦都在对中国进行正式的访问，并且签署了包括加强安全和防务领域合作的多项协议。这些标志着继菲律宾之后另外一个同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主权争议的国家正是快速同中国改善关系。纽约时报的文章认为，这些是中国领导人利用奥巴马总统即将下台的时机，试图削弱他的转向亚洲的标志性政策，向美国在东南亚的盟友，特别是那些同中国在南中国海存在争议的国家，提供富有吸引力的军事和经济交易。文章认为，马来西亚总理访问中国，并且向中国购买军舰等的武器装备，是奥巴马政府转向亚太战略所遭遇的又一个挑战。在纳吉布开始访华之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柯比在例行记者会上面总是被问到他如何来到看待马来西亚和中国关系的升温，以及亚洲国家向中国转向的问题。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柯比和美联社驻国务院记者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辩论。这场辩论起始于这位记者提出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马来西亚和中国今日签署了某一种的防御协定。咁佢问柯比点样嚟到睇呢件事咧？呢啲对于美国嘅转向亚太战略是否系一个坏嘅消息啦？柯比回答话：美国一直表示，美国认为亚太国家发展富有建设性嘅、有意义嘅双边关系符合美国嘅利益。呢啲对于美国嚟讲唔系一个零和嘅博弈。柯比又话：马来西亚同中国签署协议，无论系喺纸面上，亦或唔喺纸面上，喺美国睇嚟，更好嘅双边关系对于区域安全同稳定都系好事。而这位记者又追问说，泰国曾经是美国的一个密切的盟友，马来西亚也是，菲律宾也是，你看不到这些东南亚国家正是脱离美国而向中国倾斜吗？柯比回答说，他会令这些国家对于他们自己所寻求的外交关系发表看法。柯比又重申了美国在有关他向亚太再平衡战略上面的立场。柯比说，向亚太再平衡不是关于中国，它是关于这个地区的，这些是在今后至少20年甚至更长时间里面将会对全球的经济命脉造成巨大影响的地区。所以说整个再平衡不是针对中国做出的姿态，它是关于将更多的资源、人力、时间和精力集中到这个地区的。这位发言人又说，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以及美国在这个地区的众多盟友和伙伴的安全以及繁荣来说，这个战略都将会继续是至关重要的。柯比又继续表示，其他国家做出同中国建立更好关系的主权的决定，如果这些关系能够使到该地区的有关紧张局势，包括南中国海问题，得到建设性的和平解决，美国都表示欢迎。但是柯比拒绝接受所谓的东南亚国家正是弃美投中的看法。柯比又说，大众正是脱离美国转向中国的想法，在他认为根本并没有得到事实的证明。在亚太地区美国所到之处，那里的领导人一再重申他们有几咁看重美国的存在、美国的经济协助、参与和贸易以及美国的领导地位。柯比甚至表示，再平衡的整个想法就是要推动大家正是看到的开始发生的这种对话，因此美国对此表示欢迎。这位记者反问柯比，那你说东南亚更多的国家正是同中国更友好这一点并没有得到事实证明的是什么意思呢？这些完全得到事实证明的。柯比回答说，有某种脱离美国或向中国的大滑坡运动的这种看法根本并没有得到事实的证明，尤其是美国和这些国家之中的一些国家亦都有很强很有力的和不断加强的双边关系，这些不单止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而且美国从中国和平的富有建设性的崛起之中并没有任何可以惧怕的，从一些国家和中国建立更好的、更热烈的以及更有建设性的关系之中并没有任何可以惧怕的。在经过相当长时间的你来我往的争论之后，柯比最后表示，他并没有否认一些东南亚国家正是和中国发展更密切关系的事实，他想要讲明的就是那种认为这些后面有什么可以惧怕的， 有某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以及它并不符合整个再平衡战略的想法，不是一个准确的解读。柯比又提到，美国和菲律宾的安全同盟的关系仍然有效。柯比又说，大家看到了杜特尔特总统以及菲律宾其他领导人的表态和言辞，大家还没有看到打破这种联系或者是断绝这种关系的任何具体的动作，而且也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况发生。
在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美中两国的高层官员会面，美国说北韩的核问题是美中总体一致。美国十二名国会参议员要求当局阻止中国的企业收购美国铝业公司。巴基斯坦一列列车相撞，最少有17人丧生。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赖斯11月1日在纽约会晤了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美国表示，在北韩问题上美中两国总体意见一致。白宫在一份简短的声明当中说，两国官员在回顾了在创建持久、稳固和有建设性的双边关系方面取得的进展。声明说，双方承诺有效管控分歧，在地区和全球问题上扩展务实合作。围绕这次会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柯比星期三在华盛顿说，美中两国在北韩核问题上总体意见一致。柯比说，很显然美国和中国都同意这个是一个有关地区和世界的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的问题，他们会继续进行有关讨论。柯比还说，联合国内部目前正在讨论可能对北韩采取的进一步制裁，美国将继续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成员进行磋商。中国方面表示，联合国安理会正在就北韩核问题进行讨论和审议。中国认为一味制裁施压没办法从根本上解决半岛相关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1月2日说，希望各方全面完整执行安理会有关决议，包括在重启六方会谈、不采取导致紧张局势行动等方面扮演积极的角色。据报道，提议当中的联合国新制裁针对的是北韩的煤炭出口，中国是北韩的煤炭的主要出口国。十二名美国资深国会参议员星期三联名写信给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他们阻止一家中资企业收购美国一家铝业公司。他们的理由是，这次收购案牵涉美国国家安全。在今年八月底，中国铝业中旺集团旗下的中旺美国有限公司宣布将会以$23亿的价格收购总部位于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一家公司。这家公司是全球第二大铝压延产品生产商，亦都是美国国防行业的重要的供应商。在星期三的联名信当中，参议员呼吁政府否决这次的收购案，因为交易会直接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包括危害美国的敏感技术生产基地。包括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瑞恩·怀登和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罗伯·波特曼等12名资深国会参议员在信中说，包括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在内的中国企业都可能从中国的军方有关系，这个增加了风险，可能令到美国的技术落入不应该拥有这些技术的人的手中。北京集红会星期二举行之后，两岸和平发展论坛连续两日探讨了多项有关文化、经贸、青年交流的议题。大陆学者说，习近平已经向台湾释放善意，而陆委会就回应说，两岸关系改善全乎中共一念之间。大陆涉台学者周志怀11月3号以国通论坛主办单位之一中国大陆全国台湾研究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的身份，在论坛闭幕仪式当中致辞说，两岸对话的门没有关，大陆绝对不会关闭对话的大门，希望民进党能够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重新是建立互信。而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就表示，520以来两岸相对克制，台海情势并没有发生严重对立和冲突，并且表示两岸关系的改善全乎于中共的一念之间，并不存在热对抗的情形。他说，希望中国大陆排除选择性的互动和政治的考虑，以清楚理解台湾社会的不同的声音。 两列火车星期四清晨在巴基斯坦港口城市卡拉奇相撞，至少有21人丧生。卡拉奇真纳医院的负责人说，多达有50名的伤者被送到这间医院。一名工厂工人对法新社说，一列进站的列车撞上了站内停靠的列车。路透社报道说，卡拉奇的一位官员说，事发时候两列火车上可能有多达1000名的乘客。美国执法部门说，密西西比州一个非洲裔美国人的教堂被纵火之后，涂上投川普一票，他们要将此案作为民权侵犯民权案件来到调查。这家111年历史的浸礼会教堂在密西西比州格林维尔星期二夜间被纵火，教堂是受到损坏。格林维尔的市长西蒙斯说，他们认为这个是一宗仇恨的案件，由于其中的政治资讯，他们相信作案者是要干扰祈祷的活动，恐吓选民。西蒙斯市长说，联邦调查局和密西西比州的调查局在协助调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3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 3w.voagd.com， 出台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而 Facebook 脸书账户的名称是繁体字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报道在中国的珠海航展展示的部分中国新式武器被怀疑仿制俄罗斯。不过首先我们就是分析马来西亚是否要放弃美国去亲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目前正在中国访问，他在星期三两国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包括能源和首次的国防合作协议。由于马来西亚是继美国的长期盟友菲律宾近日转向中国之后第二个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东南亚国家，纳吉布的访问中国被解读成为东南亚地区倒向中国的第二块多米诺骨牌。有分析人士认为，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菲律宾问题上确实受到挑战，但鉴于中马两国之间的不信任，马来西亚的所谓弃美亲中还有待观察。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从10月31号起到11月6号对中国进行为期6日的正式访问。星期三双方签订的14项协议涉及金额高达人民币2318.3亿元。纳吉布自己说，他们今日达成了历史性的成果，双方达成的从中国采购近海巡逻艇的协议最引人注目，因为这个是两国之间的第一份重大防务装备合同。纳吉布星期四还将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纳吉布总理访问中国之前，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刚刚结束对北京的访问。在北京期间，杜特尔特宣告菲律宾和美国分离。另外，纳吉布这一次访华亦都正值美国政府因为对与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有关的公司采取反洗钱的法律行动，而导致双方关系紧张之际。在这样的背景下，马来西亚被不止一个西方媒体解读为东盟倒向中国的第二块多米诺骨牌，而纳吉布本人亦都被一些人认为是杜特尔特第二。不过分析人士认为，纳吉布访华马中关系走向新高点应该有以下的原因。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顾问和东南亚项目副主任莫瑞希伯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纳吉布总理一直希望和中国保持友好的关系。
Prime Minister Najib has long tried to have good relations with China. His father, who was Prime Minister,
莫瑞希伯特话，纳吉布总理长期以嚟一直希望同中国保持嘅良好关系。佢嘅父亲1970年代出任总理，佢同中国实现咗正常化关系。佢系东盟国家之中第一个咁样做嘅领导人，所以呢一度有感情嘅问题。同时，中国亦都是马来西亚的相当大的贸易伙伴，特别是最近5到7年以来，更加是最大的贸易伙伴。从去年开始，中国仲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投资者，这个位置之前一直是美国的。莫瑞希伯特仲说，这次马来西亚是希望从中国那里得到更多的经济援助。 美国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问题专家迈克尔·奥斯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纳吉布和中国走近并不令人吃惊，至少不像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和美国分离这样令人吃惊，因为马来西亚早就表示不在美中之间做出选择。
Malaysia is not a formal ally of the United States. We have had increasingly close relations under Prime Minister Najib.
迈克尔·奥斯林说，马来西亚不是美国的正式盟友，美国和马来西亚的关系在纳吉布政府期间得到了加强，但是马来西亚早就明确表示，最符合马来西亚的国家利益做法在于既不与美国走得太近，亦都不同中国走得太近。纳吉布2008年上台后和美国的关系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马来西亚同意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美国总统奥巴马亦都曾经在2014年和2015年两度访问马来西亚，纳吉布甚至与奥巴马总统互称高尔夫球友。不过奥斯林说，从华盛顿的角度来讲，吉隆坡与北京走得近还是值得担忧的，因为华盛顿不希望看到马来西亚和中国结成盟友关系，虽然这个不太可能。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柯比星期一表示，美国并不担心马来西亚计划从中国购买军舰会虚弱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他说他们没有担忧，刚刚相反，他们看到了有关报道，他们表示欢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希伯特说，纳吉布访华正值他在国内深陷贪腐丑闻，在国外遭到孤立的时候。希伯特说，最近一两年很多国家包括美国因为 1MDB 丑闻对纳吉布都有一些冷淡，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他觉得很受辱。纳吉布去中国可能想向世界展示，向马来西亚人展示，即使是美国对纳吉布冷淡，但是纳吉布在中国仍然有朋友，他们愿意来马来西亚投资。希伯特所指的 1MDB 丑闻被美国司法部长称之为世界最大金融盗窃的丑闻。 1MDB 指的是2009年纳吉布成立的国际投资基金一马发展有限公司，纳吉布本人担任该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公司的目的是推动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但是后来纳吉布则被指从 1MDB 侵吞了巨额美元的资金。2015年7月起，因为涉嫌反洗钱，一马公司遭到新加坡、瑞士、美国等六个国家的调查。2016年7月，美国司法部宣布启动国内史上最大规模资产没收行动，将来自非法挪用 1MDB 资金的资产充公，包括洛杉矶、纽约和伦敦的几十处高端房产和酒店、梵高和莫奈的画作、一架$3,500万的公务飞机，以及2013年首映电影《华尔街之狼》的版权费，金额高达$10亿。这个丑闻使到马来西亚和美国关系紧张。不过今年较早前，马来西亚检察官正式消除纳吉布的犯罪嫌疑，美国可能无法兑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的承诺，可能亦都是令马来西亚转向中国的一个原因。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奥斯林说，美国不能够批准 TPP 使美国所有的 TPP 伙伴都很不舒服，这个是奥巴马政府的失败。
We don't see any evidence that he is moving away from the United States on military cooperation. Malaysia has moved quite quickly in recent years to step up.
奥斯林说，所以中国现在介入，支持他们希望建立密切关系的国家，以他们一直以来的方式，通过贸易和投资协定，所以这个并不令人吃惊，这个是美国的一个大问题。就好像你刚才说的，美国没办法批准 TPP 显示，奥巴马政府没办法兑现承诺，所以其他国家很自然去寻求其他的援助伙伴，毫不犹豫的兑现援助的国家。由于目前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都不支持 TPP 的前景更是堪忧。美国的另外一个亚洲盟友新加坡最近就在 TPP 的问题上批评美国。新加坡不止一次警告，如果美国不能够批准 TPP， 这样美国的可信度在亚洲就会削弱，亦都因为住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会削弱。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希伯特说，虽然纳吉布到中国去寻找朋友，但是和菲律宾不同，纳吉布并没有明确表示要和美国分离。希伯特说，并没有证据显示他要和美国结束军事合作。最近几年，马来西亚加强了和美国的海军演习，并允许美国侦察机飞越马来西亚，他并没有威胁要改变这一切。至于从中国购买武器的事，马来西亚总是从很多个国家购买武器。希伯特说，马来西亚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很担心，特别是担心中国影响到马来西亚石油公司的运营。希伯特说，是的，纳吉布是希望在中国那里获得一些基础设施方面的援助，但是他亦都会意识到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总是携带着大棒，所以纳吉布很可能还是会继续和美国以及日本以及其他他有担忧的国家一起合作。希伯特承认，奥巴马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在菲律宾确实遇到挑战，但是马来西亚不会有很大的变化。他说，纳吉布可能会对美国有些冷淡，但是国防问题上还是会选择和美国合作。奥斯林认为，美国的盟友体系遭遇更大挑战，应该是现在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当选的时候。11月8号大选的结果就会出台。奥斯林说，确实有这样的一种危险。川普已经明确表示，他不支持现在的政策，他亦都希望美国的盟友承担更多的国防费用。另外，川普亦都不支持自由贸易。如果川普当选，这个会是一个考验，可能是美国二战以来的亚洲政策遭遇的最大考验。奥斯林认为，不管美国的盟友是否会选择和美国分离或者是不配合，美国的可信度都是会大打折扣。他还说，一旦中国选择更有战略、更有耐心的策略，这个就会根本改变亚洲的版图，亦都会影响美国在亚洲和世界地位。他还说，因为希拉里·克林顿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美国的亚洲盟友和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亦都会产生分歧。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珠海航展展示的部分中国新式武器被怀疑仿制俄罗斯，有评论认为中国的歼20战斗机不单止装备了俄罗斯引擎，更加似已经被放弃的米格战机设计。俄罗斯、乌克兰帮助中国设计了武装直升机和运输机。俄罗斯的高级官员在珠海说，中国仍然继续大规模采购俄罗斯的武器装备。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非常关注中国在珠海航展上亮相的一些新式武器装备，公布说中国的歼20战机进气口好像美国的 F-35， 机翼设计好像 F-22， 歼20的整体空气动力设计好像俄罗斯的米格 1.44。 中国运20运输机装备了俄罗斯的 D-30 引擎，乌克兰安东诺夫设计局参与了运20的设计研发，中国的轰6K轰炸机在苏联图16轰炸机基础上发展出来，同样装备了 D-30 引擎。中国的一款教练机亦非常似俄罗斯的米格21战机。中国与俄罗斯最近签署了新一笔购买 D-30 和 AL-31 飞机引擎的合同。塔斯社说，歼20装备的是 AL-31FM2 型引擎，但是中国未来将用自己制造的引擎取而代之。中国正在研发另外一款第五代战机歼31。俄新社说，2012年开始试飞的歼31装备的是俄罗斯 RD-93 引擎，歼20配备反舰导弹，将被中国用在太平洋地区，是对美国第五代战机 F-22 的回答。俄罗斯航空分析人士德罗兹建科说， F-22 已经装备部队服役，而歼20刚开始对公众展出，两者目前无法相比。他认为歼20不似任何一款美国第五代战机，但是非常似在苏联时代开始研制的米格 1.44 样机，如同中国的太空飞船一样，俄罗斯亦可能向中国转让了相关技术。德罗兹坚科说，
特罗兹坚方话，米格 1.44 系被俄罗斯放弃嘅第五代战机方案，目前仅有嘅一架原型机保存喺莫斯科郊外朱可夫航空试验基地嘅仓库中。因为经济原因，俄罗斯唔能够平衡同时发展两款第五代战机，因此俄罗斯后来选择咗传统嘅设计方案，亦就系苏霍伊设计局研发。目前正在试飞的 T-50 战机而不是米格 1.44。 莫斯科共青团报话，米格 1.44 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莫斯科国际航展上就已经开始对外展出，但是这款战机的很多技术不单止在俄罗斯，同样是中国被使用。亲官方的查理格拉德电视台话，单靠飞行表演很难判断中国歼20战机的质量以及是否符合第五代战机的各项指标，但是中国自己生产的飞机引擎的确非常差，因此大量从俄罗斯采购，甚至中国向巴基斯坦出售的战机引擎亦要从俄罗斯进口。军方的红星电视台说，这次珠海航展第一次允许近距离视察中国的武直10型武装直升机，这种正在大量装备中国军队的攻击直升机非常似俄罗斯 K-50 系列直升机。俄罗斯的卡莫夫直升机设计局上世纪90年代由于没有国家订货，直供曾经面临开不出工资的威胁，刚好来自中国的设计武装直升机的订单当时帮助这家军工企业渡过难关，因此武直10很大程度上在卡莫夫系列武装直升机的基础上开发而成。但是武直10无论在装甲防护、火力、载重量和引擎动力等很多方面还是落后俄罗斯的几款武装直升机。此外，中国的几款教练机、多种防空导弹和雷达预警系统等都使用俄罗斯技术，或者是获得俄罗斯的帮助。俄罗斯这次派出大型代表团参加珠海航展，俄罗斯代表团团长、俄罗斯对外军事技术合作局副局长德罗日若夫说，俄罗斯已经开始执行向中国出售苏-35战机合同的第一阶段，中国仍然大规模购买俄罗斯武器装备，中国的订单金额能够达80亿美元，这个数字占俄罗斯目前获得的外来军火订单总额的 15%。 航空分析人士德罗兹坚科说，在军事科技领域中国仲将继续依赖俄罗斯。他说，德罗兹坚科说，他想中国还将继续购买俄罗斯的武器装备，并寻求获得相关科技，特别在航空发动机领域。中国目前从俄罗斯采购的主要军事装备包括 S-400 防空导弹、飞机引擎以及苏-35战机，第一批四架苏-35战机将在今年年底交货。俄罗斯直升机集团领导人在珠海航展上表示，中国是俄罗斯直升机的主要买家，中国已经决定购买一种用在医疗救生领域的轻型直升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随着全球变暖，中国正在迅速加强在北极活动。美国国务院属下一个独立的咨询委员会发表的一份报告说，美国政府应该要更加重视中国在北极的活动对该地区安全的影响。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科学家预测到北极的冰雪覆盖面一直在度缩细，与此同时北极以及一些非北极国家都在度磨拳擦掌，试图在该处的资源开发当中占有一席之地。中国距离北极遥远，但是自称是一个近北极国家。近年来，中国迅速增加在北极地区的投资，并且建造更多的破冰船，为开发以及利用当地的资源做好准备。由美国国务院组建的国际安全咨询委员会今年9月发表的北极政策报告说，中国看来正在是通过在北极的商业活动谋求在北极安全事务上扮演更大的角色，美国政府应该对此是给予足够的重视。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前美国国防部副次长古德曼女士11月1日在出席美国安全研究项目 和北极能源中心联合主办的一次讨论会的时候，列出了影响北极稳定的多个因素，并且将中国列为是仅次于气候变化和俄罗斯的第三大不稳定因素。
Very important, potential source of changes.
古德曼表示，一个会引起重大变化并且可能导致地区不稳定的因素是中国。中国在该个地区为寻求资源展开的各项活动，特别是他们在冰岛以及格陵兰的活动，引起了一些人的忧虑。咨询委员会的报告还特别提到，中国和俄罗斯合作开发北极地区西伯利亚亚马尔半岛的天然气。古德曼说，中俄在北极地区的合作对地区安全的影响还未有引起美国政府的足够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同李华一齐行街，帮 Larry 嘅朋友 Tom 买生日礼物。咁今日我哋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噶，佢哋分别咧就系 right on the money 以及 crap shoot。
Larry，Tom 平时有啲咩爱好噶？
Tom really enjoys sports, especially skiing, but he also loves video games too.
佢中意滑雪同埋电子游戏。而家啲天气咁热，冇办法带佢去滑雪。诶，系啦。我哋买个滑雪嘅电子游戏俾佢，咁佢喺屋企就可以滑雪啦。
You want to buy him a skiing video game? I think you're right on the money. Great idea.
Right on the money? 咩意思啊？你叫我夹钱买礼物？
Actually, when you say that something is right on the money, that means it is exactly right.
Oh, right on the money 就系完全正确嘅意思。你系话我提议买滑雪游戏俾 Tom 系个好主意，啱唔啱啊？
Exactly. Here's another example. When Erica went to visit Karen, she wasn't sure which apartment number was hers. Luckily, her guess was right on the money.
我明啦， Erica 唔肯定 Karen 屋企嘅门牌号码，所以佢一估就估中，呢个就叫做 right on the money.
Exactly. You're right on the money.
梗系啦，我哋去电器商场买游戏啦。诶，系啦，嗰间铺头喺边度噶？系咪喺十四街嗰度啊？
Yep, you're right on the money. There is a big electronics store there.
咁我哋点去啊？
There is a metro station nearby, so I think that will be the most convenient way.
冇错，附近系有地铁，但系地铁嘅边条线呢？系咪绿线啊？
Yep, you're right on the money again. It's the green line.
Larry, 呢种滑雪游戏好似系新上市噶，会唔会好贵噶？使唔使$50啊？
Wow, Li Hua, good guess. You're right on the money. The most popular skiing video game is $49.99.
我今日点解估乜都估中嘅？咁等我再估下，你买呢个游戏俾 Tom， 其实系想同佢一齐玩。
Actually, Li Hua, you're right on the money.
呢度至少有10种滑雪游戏，咁我哋买边个啊？
I don't know. Maybe we could ask a store employee to recommend one.
揾店员问下，佢肯定介绍最贵嘅俾你啦，而且仲未必一定好噶。
I guess you're right. Since we don't have any idea which games are good, it's really just a crapshoot.
A crapshoot? 咁系咩意思啊？
A crapshoot is something that depends totally on luck.
Oh, a crapshoot 就系完全靠运气嘅意思。
Exactly. For example, becoming a movie star is extremely competitive. Even if you're a good actor, it's still mostly a crapshoot.
系啊，想做电影明星好难噶。就算你有表演天分，呢个基本上都系靠运气噶。
You got it.
Larry, 呢度啲游戏都好贵啊。我哋要唔要去第度再睇下，或者有平啲嘅呢？
Maybe, but there isn't any way to know which store would be cheaper. It would really be just a crapshoot.
咁又系。诶 ，Tom 屋企嘅游戏机系咩牌子噶？系任天堂、索尼，还系 Xbox？
I have no idea。
哦，你唔知道牌子，咁点买啊？万一型号唔同，咁就玩唔到啦。
Well, we will just have to guess. It will be a crapshoot, but he can always exchange it later。
吓，咁几麻烦呢？不如我哋都系送俾佢一张购物券，等佢自己拣。还掂我哋都唔系好知道佢中意玩滑雪游戏。
Well, it's not a total crapshoot. We know he likes skiing and video games, so it's likely he'll like this gift.
嘿 ，Larry， 睇嚟你对 Tom 嘅生日礼物真系上心啦。我谂等你买生日礼物俾我嗰阵，你一定会花更多心思啊。
Of course, Lee Hua, you're right on the money。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right on the money， 表示完全正确；而另一个咧就系 crap shoot， 意思咧就系指全凭运气嘅事情。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呢两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5.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 而至于 Facebook 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美国之音粤语。好啦，我哋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